要感谢主，再次一机会给兄弟到夏令会来，和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一同分享领受主的宝贵的话语。这是兄弟第四次到夏令会来，每一次来呢都是看见人数有所增加，这实在是一个主同在祝福的一个印证。我们到主的面前是团体性的，又是个人性的。团体性呢，就是我们一起的交通、聚会、颂赞、敬拜、领受，可以互相影响，彼此的造就，这个团体性很宝贵。主的救恩是团体性的救恩，是 collective redemption， 是 the redemption of a community， 这是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中的，不要忘记了蒙恩者的团体性。但是更重要的是个人性，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大群的人里面仍然保持了自己个别的单独的与主的密切的交通，与主面对面听主的声音，献上我们自己的祷告，个别的领受，这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的。那么在这几天的早上，我们要一同领受诗篇的信息。诗人们他们属灵的经历非常的宝贵，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共鸣的感觉，好像啊，我们心里要讲的话，这个诗人们呢就替我们老早讲出来了，而我们读到的诗人讲的话呢，也正是我们心里要讲的话。我们的心声在诗篇中宝贵的共鸣。在旧约里面，诗篇是很深入的属灵的经历的记载的一卷书。我们往里面发掘的时候，我们感觉呢越掘越挖越深，一直到我们和诗人的心灵达成一片，合而为一，一同沉浸在主的恩中、神的爱中、主的话语中。哎，那个沉浸是何等的宝贵，不是表面一点的领受，乃是整个的生命浸在里面，被包围了，浸透了。诗篇的祷告是祷告透了的祷告，诗篇的交通是透彻的交通，诗篇的赞美是整个人的赞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那个凡在我里面的 All that is in me, the whole being of mine is praising the Lord, 那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当我们读得深的时候，就是带了我们整个的人的生命，不再是一部分进到神里面，乃是整体的、整个的、完全的，凡在我里面的那样的进到神的丰富的恩中、爱中、真理中，那是何等何等的福分，何等大的喜乐。我们要从四方面来领受诗人的经历， 第一方面，侍奉的动力；第二方面，侍奉的动力序；第三方面，侍奉的复兴；第四方面，侍奉的比喻。这四方面都是和侍奉有关，而侍奉呢，是每一个蒙恩的人的本分。我们不单单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仆人使女。有的人很容易记得自己是天父的儿女，多么高的地位，但是忘记了这个恩典的地位带来的侍奉的责任，加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我们欢欢喜喜的，心被恩感，用生命来侍奉他，得到父神的悦纳，满足他的心意。西伯的弟兄姊妹常常说，当一个人离开世界，到了荣耀中，天家里面的时候，他是 He has passed on to higher service. Higher service， 这是个很好的观念。我们进到天家是更高的侍奉。如果将来是侍奉，为什么现在不侍奉？有的人把所有的侍奉都推到天上，反正有一天我要侍奉了，那就等到那个时候再说吧。但是那不是心被恩感的反应，是不是？那不是圣灵充满的反应，那不是主的爱的极力的反应，那仍然是充满了自我的那个反应，多么可惜。不要把侍奉向后退，蒙恩的开始就是见证的开始，蒙恩的开始就是侍奉的开始。一得救就见证，一得救就侍奉，这是新约的一个榜样。Now this is the New Testament pattern for service. 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都体会了，也靠着主走在这条路上。今天我们看第一方面，侍奉的动力，就是世人对于神的深爱和深交，他们的 deep love for God and their deep fellowship with God， 这是他们的里面的动力。里面的力量很重要，如果里面没有力量，我们整个的人都没有力量。一个不倒翁，你把它按倒它又起来，按倒又起来，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心，那个平常用铅做的心，就让它呢里面有力量，倒下去起来，倒下去起来。当我们里面有强的动力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样，我们在侍奉中总是起来，可能有的时候暂时啊消沉一下，歪一歪，倒一倒，但是立刻起来。我们里面的力量非常的重要。保罗祷告说，我在神面前屈膝，也求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保罗屈膝祷告恳求的第一个重点，让弟兄姊妹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侍奉的时候也需要这第一个要素，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是动力。这个动力是什么？就是 对于神的爱，和在爱中与神的交通，是深交，不是泛泛之交，不是浮浅之交，不是点头之交，不是世道之交，乃是一个最深入的交通，在爱中的交通。这样建立起来的交通的，就是世人们里面的那个强的动力。侍奉以前要先学爱主，你在讲道以前先学习爱主，你在教会里面开始全职侍奉以前要先学习爱主，侍奉以前、讲道以前、祷告以前、读经以前要先学习爱主。有的人神学院毕业了，到教会侍奉，侍奉不好，为什么？没有爱主的心，在爱主上还没有学习好。在我们为主做的一切的事里面，在我们的侍奉的各项具体的行动之前，首先绝对不可缺少的是爱主的功课学得好。这一个功课还没有学好，那么你什么都不必想做，也不要想做。神最悦纳的是爱他的人的侍奉。当我们爱主了，真爱主了，从爱主里面发出来的每一件事，大小的事、里外的事，都是蒙悦纳的。这一个源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绝对不可以疏忽的。在新约里面和旧约里面都是这样讲。那么在我们看诗篇以前，想一想新约里面关于这方面的几句话。主耶稣在把工作托付给彼得以前，先问他问题，而且问三次，不是问一次，问一次主好像还不放心，问了又问再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是的，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才将侍奉的责任托付给他，先问他爱不爱主，有了正面的答复之后，有了确定的答复之后，有了真实的答复之后，主才把工作交给他。这个次序永不改变，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这一个 spiritual law 是我们永远要遵守的，绝对不可以忽略和放松和妥协的。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爱，他就算不得什么。 He is nothing without love. We are nothing without love. 算不得什么，毫无所有，一无所事，空虚，是一个大的气球，充了气， puffed up with nothingness, puffed up with nothingness. 那是个悲剧。当我们有许多的恩赐的时候，但是我们里面对神没有那个热切的爱、深交的爱，我们是毫无所有。不管我们表面怎么样，不管我们的工作好像多大，在神的眼中看，那个评论已经定了 nothingness 算不得什么，毫无所有。有一节圣经对我很大的帮助，约翰福音17:26，约翰福音17:26，这是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前最后的祷告，有人把它叫做大祭司的祷告。 The prayer in the Holy of Holies，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称呼。在这个祷告里面的最后一句，就是这一章最后一节26，怎么说呢？主耶稣祷告说，父啊，我要将你的名指示他们，就是教导他们，还要指示他们，继续教导他们，目的何在？我要叫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主教导又教导，工作又工作，训练又训练，他在门徒身上做的这一切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爱在他们里面。如果在你我里面还没有爱，我们对父还没有爱，对圣灵、对圣子还没有爱，那就是说基督在你的生命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在这样的一个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侍奉，果效很小，不会有永恒的果效。每逢当我看见一个真爱主的人被神大大使用的时候，我心里总是一个阿们阿们的响应。是的，这是必然的，是神的旨意。如果我看见一个不爱神的人，一个充满自己的人，他的工作表面上相当大，我的心里总有一个问号。我想他的工作的实质在神的面前也必然有一个大问号。今天在末世的时候，这个国度的真理很重要，而我们想到国度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连就很自然地想到雅各书2:5的话。雅各书2:5，在那里说，神的国是他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国。神的国，这个永远的国度，是爱的国度，是神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国。如果你我不爱神，那么你我在这个国度的实质上还是门外人。保罗讲的最后的一个与神关系的高峰，罗马书5:11，以神为乐，以神为乐，那是我们灵性的最高峰了。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这一个关系就是活泼的，就是创造性的，那就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一生为乐的时候，我们心里无论欢喜做什么，想做什么，都不会超越神的范围，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神的爱就是我们的范围。好，现在我们开始看世人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和经历。我会按照这个讲义的要点一点点的讲下去。第一点， 世人爱神自己过于爱一切。神自己是世人爱的最高的对象，他们不是单单爱神给他们的好处，神给他们的恩典恩赐，神给他们的应许，神对他们的保护，神对他们的看顾引导等等，不单单是爱神给他们的一切，乃是爱神自己。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事。我们看十六篇第五节，十六篇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是世人杯中的份，这个杯坦白讲就是酒杯，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人呢，以喝酒为满足，不喝酒就不满足，喝了酒就满足。世人说我的满足不是酒，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杯中的那个份，主是我的满足，我的喜乐，我的一切的一切，主自己 The Lord himself，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himself。 第二处的经文十七篇十五节，十七篇十五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在这里有小字说得着你的形象，得见你的形象，或者说得着你的形象。其实呢，这两个意思可以合在一起的。那个原文是可以有两种翻译的，所以在某一种意义上讲，翻译是解经的一部分。所以 Bible translation is sometimes Bible interpretation， 这两样很难完全分开。好像你面对同样的字句，这两种可能翻译的时候，你拣选哪一种，那就是你的解释了，那就是你的选择了。在这里中文圣经的选择是我醒了的时候，不是每天早上醒的时候，是在永世里面醒了的时候。 When I wake up in eternity， 那个时候世人最大的喜乐是什么？他说得见神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不是看见黄金街碧玉城就心满意足了，不是看见荣耀的天家里面各样的丰富美丽奇妙就心满意足了，不是的，看见神的面就心满意足，这是何等宝贵。我们也想到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就像他了。所以见神的面和得着神的形象，见神的形象和得着神的形象事实上连在一起。一个合足面对面的人就像神，这是今生的意义。将来我们见到神的真体，我们就改变一切像他。每一个见神真体的人都要变化像神，这是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给我们看见。第三处的经文一百三十一篇第二节，一百三十一篇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平稳安静， 好像转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转过来的孩子。世人说他的心在主的面前，就好像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断了奶的孩子在妈妈的怀抱中，那么安静，那么满足，那么平静一样。那么请问，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和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孩子有什么分别？我们立刻想到，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孩子呢，当妈妈抱住他的时候，他一定要先吃妈妈的奶，吃饱了才会平静安稳，满足了睡着。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呢就不同了，妈妈抱着他，他在那里平静安稳满足，不是因为妈妈的奶，乃是因为妈妈的爱。妈妈抱住他，他就满足于妈妈的胸怀抱，没有别的原因，是妈妈自己满足他，所以他很平静安稳，就是满足的表现。世人就是这样的在父神的怀中。所以有一首诗就是说，安静在父神的怀中， Blessed and satisfied in the arms of Christ， 宝贵的一首诗。在这样的一个最高的爱的境界里面，世人就忘记了自己。我们看大卫是世人之一，他享受了神的爱，他沉浸在神的爱中，他有什么表现呢？撒母耳记下6:14，撒下6:14，在那里提到大卫迎接耶和华的约柜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对神的感谢，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跳舞。他是一个君王，是多么尊贵，但是他竟然呢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跳舞。他忘记了他是君王，他忘记了他的尊贵，忘记了他的地位，心里充满了神的爱，对神的赞美感谢和爱神的心。这是一个最高的爱的境界， The highest plane of love, even higher than that of self-denial. 舍己和忘己，如果比较一下的话，哪一样境界更高呢？我相信很多人会做一个结论，说忘己，忘记自己比舍己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为什么？舍己呢，有的时候里面呢还有些勉强的因素。我实行舍己的时候，你实行舍己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勉强自己去做。不错，这是好的勉强，但是呢总是勉强。忘记呢，就是要被爱充满了，充满了你对对象的那个爱，以致你忘记了自己。那是爱的流露，一个最丰盛的爱的流露，没有勉强，是喜乐的、自然的、丰盛的。大卫享受上帝的神的爱，他又爱神，他这个爱的接受、爱的回应，哎呀，合在一起真是非常的宝贵。在前一个月，我在 Washington DC 住在一对夫妇的家里，这个弟兄和这位姊妹 很爱主。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放下他们呢在那里很有优厚收入的工作，要到北京去，在那里呢在一个基督教的服务的机构里边去工作，目的是要透过服务做个人的传福音工作，至少五年，因为那是起码的要求，一去就要五年，而且呢他们要供给自己的生活费用，收入停止，还要另外供给自己的生活的费用。两个孩子，一个比较大的要送去这个纽约附近的那个 Stony Brook Christian School， 小的要带去北京在那边念书，有中国大陆的学校。那么他们夫妇同心做了这个决定，这个妻子的母亲呢也很同心，很爱主的一个年老的姊妹，一家五口，两个女儿，他们一致的做了这个决定。我住在他们家里，我觉得他们实在是爱主，愿意付这个代价，爱是不计算。他们有这么大的代价，但是不计算。爱到了丰富的时候，是流露的，是可享受的，是喜乐的，是自然的。这是一个高的境界。第二，世人因为爱神而亲近神。122篇第一节。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哎，这真是让我们读起来呀，觉得一种自然的感动。世人听见别人说让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亲近他敬拜他，他就欢喜，因为爱神而亲近神，因为爱神而读经，因为爱神而祷告。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不爱神，但是能够长期的读经祷告，守住每天的灵修，没有见过一个。有的人是出于责任感而灵修，这样的灵修呢，不久就烟消云散。每一个能够长期的守住每日灵修的基督徒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没有例外，不可能有例外。如果我们是带着一个爱主的心祷告，爱主的心读经，常常有味道，常常是享受，我们能够一直到底。当我看见青年的弟兄姊妹热心爱主的时候，我为他们感谢主，但是我对他们还有一个问号，现在热心爱主，但是结婚以后呢，这个成家立业以后呢，到了这个工作忙碌的时候怎么样呢？事业第一的时候怎么样呢？青年人的爱热心是还没有受过试验的热心和爱，还没有经得起比较。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个比还没有发生过，还没有竞争。当你有了竞争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事物来要得你的爱的时候，在那一个 竞争的比较之下，你能够像彼得一样对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有说我爱你比这些更深，有人说是因为他没有把握，有的人说是因为他谦卑。总之呢，我相信彼得的心中是有一个对这个比较的响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心里说比这些更深，不过没有讲出来。感谢主，有的弟兄姊妹实在的在爱主上受过了比较的试验，而成功了，有一个好的见证。第三点，世人爱神而寻求荣耀神，86篇12节。86篇12节，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我要荣耀神的名，直到永远。这是世人因为爱神而这样的追求荣耀神。这一位世人是大卫。大卫真是这样吗？是的。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家都记得当日大卫面对巨人哥利亚，大家都惧怕，但是大卫呢就勇往直前，跑向哥利亚那里去。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勇气？撒母耳上17章46节给我们一个解释，在那里告诉我们，大卫一面跑上去一面呼喊，他说：我要全世界今天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的神。这是他的愿望，他要荣耀神，要见证神，要全世界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的神。第二个例子，大家都记得大卫至少两次有机会可以很容易杀掉扫罗，他一杀扫罗呢，他自己就可以做王了。所以这是一个宝座的引诱在面前。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卫做了一个选择，他不杀扫罗。为什么？因为他这样说：我是谁，怎么可以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扫罗虽然不好，但是他是耶和华所膏立的，我是谁，怎么可以伤害他？他把耶和华放在第一，把宝座放在第二。今天呢，我讲这个话很容易，你们听也很容易，但是当日大卫这样做不容易。在宝座和荣耀耶和华之间要选择，这个选择真不简单，真不容易。事实上他将宝座放在荣耀神之下，我再说不简单不容易。如果不是他真的爱神，他不会这样做。所以撒母耳的话传达神的话一点也不错，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如果我很尊敬的讲一句话，如果你我是神，面对这样的一个仆人，你会怎么对他？你会不会把最好的给他？神就是把最好的给这样一个尊敬他的仆人，最后把他放在宝座上。那就是神对大卫所做的。凡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 我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个房间呢，那个从前住的人是谁呢？是 Eric Little， 是苏格兰爱丁堡一个世运会的这个金牌的选手，200米、400米。那么他呢，因为主日不参加比赛，刚好他那项是在主日要进行，那么他为了主日他不参加，哎呀，很多人当时批评他，他就放弃了那项。但是后来在400米他得了金牌，全国都称赞他，说他是 a man of principle。 Eric Little 后来做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在天津那个 Chinese Anglo College or Anglo Chinese College 在那儿教书。他住的这个房间，我住在那里。当那个房主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哎呀，我很受感动。这一位弟兄为了他的属灵的原则不妥协，甚至把金牌放弃都不妥协，要荣耀神。结果后来他被全国称赞。第三个例子，当大卫听见个消息，就是扫罗和约拿丹死了，阵亡了。那个时候大卫做一首哀歌，在哀歌里面，就是列这个撒母耳记下1:20，撒下1:20，他这样说，他说你们呢，不要传扬这个扫罗死的消息，不要让外邦人知道，因为怕耶和华的名受羞辱。外邦人单单知道扫罗是耶和华所高立的王，而不晓得他为什么死。他们心里想，耶和华所高立的王不能够保护他，现在死了，被敌人杀死了，所以耶和华一定是假的神。他们会有这样的结论，他们不了解是因为扫罗违背神的旨意而受了审判。扫罗，对不起，这个大卫，他听见他的政敌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不是高兴，乃是悲伤。他心里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耶和华的名如何，神的荣耀如何。哎呀，我读到这的时候真是觉得非常的难得。大卫流露出来，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他对于神的爱。第四点，世人因为爱神而以神的事为念。我们看当那里给我们看见，
在大卫的感受竟然什么来预表，在预先表明我们的主的感受。这个大卫刚才得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光荣和那主的预表，他的心和主的心是相合的。大卫因为爱耶和华，所以关心耶和华圣殿的事，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因为爱神而爱神的家，是教会。每一个爱神的人必然爱教会，没有一个真的爱主还不爱教会的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是你的家，我的家。一个不爱家的人怎么会是个好人呢？在平常是这样讲，在属灵的书上也是这样讲。一个不爱自己这个肉身的家的人，我很难想他是个好人。同样，一个不爱天父的家的人，也很难是一个爱神的人。大卫怎么样爱神？ 在这里的话还是大卫的话，他怎么样爱分别家，在我们讲到历代之下之上29章，在上29章头一段，在那里提到大卫的话，他说他因为爱耶和华的殿，所以他就奉献，他将他自己的积蓄献上，大量献上，金金3000塔林德，银子7000塔林德，不是从国库里拿出来算他奉献，是他自己的奉献，这么多的奉献。但是在那一段里面有两个字，乐意。今天有谁乐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呢？那是大卫自己的心的描画描述，乐意奉献，真是爱是不计算。大家都知道John Calvin那个宗教革命的领袖 The Great Reformer John Calvin， 他常常用一个印打在他的信上，也打在他的书上，这个印就是雕刻的图案，就是在手中有一颗燃烧的心，举起来献给神，燃烧的心在手中举起来献给神。他用这个印来提醒他自己对神的奉献。 A flaming heart in the hand of dedication raised up to God， 这是他自己要表达的一生的态度，他的心智，他也实在表现的这样的一生的事实。在伦敦有一个坟墓，是 Adam Clark 的坟墓，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圣经注释家，一个well-known Bible commentator。 在他的坟墓上一个雕刻，一支蜡烛燃烧到最后剩下一点点，下面有一句话， He burnt out for God， 他为神燃烧尽尽，为神烧尽，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把整个的生命为神献上燃烧。在北美有一位大学的校长，The founder president of Hamilton College， 他的名字叫 Dr. Patches， 有人叫 Patches， Dr. Patches， P-A-C-H-U-S。 他年老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要离开世界，那么他就对他的亲友说，请你们到我的面前来，他们就聚集在他的床边，他说我对你们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推辞。他们说什么？他说请你们扶我起来，在床上跪下，你们扶着我跪在那里，我要祷告。他们答应了照做，他们就真的把他扶起来跪在床上，他在那祷告。为了什么事祷告？为了世界归主祷告，那是他的心愿，那是他最关心的事，神的国。半个小时都接他去，他在世最后的半个小时就跪在那儿为人的得救祷告，被主接去。
直到这 Patrick 的见证，以神的事为念，以神的家为念，何等的宝贵。第五，因为爱神而爱神的子民，我们看22篇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是把以色列人叫做自己的弟兄。再看十六篇第三节，十六篇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个话是真的吗？圣民以色列人是又美又善吗？他们真是这么好吗？恐怕我们摇摇头。我看见有的弟兄姊妹在那儿笑，就是说不一定，不一定，不以为然。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世人这样说？他是不是讲谎话？我相信他的感情很真实。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透过耶和华来看耶和华的百姓，透过神来看神的百姓，就完全不同。我们想到这个看的眼光很重要哈。神看我们怎么看法？有两种眼光。第一，他是在基督里看我们，透过基督的宝血看我们，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第二，神以将来的眼光看我们，他看我们将来身体得赎以后，在荣耀中，在天家里面是无有瑕疵，完全成为圣洁，完全离开罪。当神看我们的时候，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在基督里看我们，在荣耀的光中看我们。所以他对我们的结论和事实不同。那么我们看神怎么看呢？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神。那么我们看弟兄姊妹怎么看呢？我们是用父神的眼光来看弟兄姊妹，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可爱的。虽然有的人事实上不大可爱，我们自己也在其中，总有人觉得你不可爱，我不可爱，也事实上我们实在有不可爱的地方。但是当我们透过神来看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立刻发现他们都是神所爱的人，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救赎的人，是神所爱的，为什么不是我所爱的？如果圣洁的神能够爱他们爱得下去，为什么我不能爱得下去？我们这样看就不同了。有一节圣经很宝贵，我们看保罗的话，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二节，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这位弟兄很难得啊，他的热心过去有，现在更热心，不是过去热心现在不热心，很多人是那样，他刚刚相反。而且末了一句，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现在更热心。保罗说，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这位弟兄啊，对弟兄姊妹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他对神的儿女们也有信心。他信得过，他为神做的功都不落空，他为神的儿女做的功都不落空。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弟兄姊妹做的事，我们觉得灰心，好像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果效。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会继续的为他们做工。我们信神，所以继续为神做工。我们因为信神而信任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继续把工作做在他们身上，到了神的时候就有功效，不落空，圣灵会工作，神的爱会感动，我们坐在弟兄姊妹们身上的一切都不落空。最后第六点，爱神所以恨神所恨，爱神所爱。我们看九十七篇， 第十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爱耶和华必然恨罪恶，因为罪恶是耶和华所恨的。爱神说爱，恨神说害，说恨，这是爱神的表现。我们想到诗人大卫，大卫堕落过，但是后来他悔改了。为什么悔改？是怕神的审判吗？不错，他会怕神的审判，但是圣经给我们看的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怕神的审判，是因为神的爱。我们看五十一篇第十一节，请把讲义里面的五十一篇十七改作十一。五十一篇十一节，十七节也很宝贵，不过和这一点的意义呢不是直接的联系的。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大卫最怕的是离开神的面，这个也是显出他对神的爱。他犯罪的时候，罪当时是他的灵性麻木了，他堕落了，但是神的爱在他里面慢慢复苏的时候，在起来的时候，大卫的心就破碎了，因为他发现他是神的心破碎了，他的罪是神的心破碎，所以他自己的心也破碎。他祷告说，神啊，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这是一个 contrite heart, a broken spirit, 也可以说是一个 broken heart。为什么他的心破碎？因为他发现他的罪是神的心破碎，他受不起这种的痛苦，所以他悔改认罪，回头。他发现他的罪是他和神的那个完甜美的交通团契被破碎，他失去了上好的福分。当他再一次感受到神的爱，让神的爱融化他的心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认罪悔改。他的祷词记在这一篇诗里面，是一个最帮助人的最宝贵的祷词，这是最现实的一件事。大卫不是没有跌倒过，他有跌倒过，但是他起来了，他认罪了，悔改了，恢复了他与神的关系。有很多人学大卫跌倒，用大卫做他的理由和借口，但是没有学大卫复兴，那样的学是撒旦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让每一个跌倒过的人忧伤痛悔，在神的爱中恢复与神的关系，交通团契，那是爱。斯布真牧师讲了一句话，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他这样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说爱的一个人被别人刀子刺死了，你看见那把刀子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你会不会宝贵它，保存它，好像很宝贵的东西呢？如果你那样做，就表示你不爱这个被刺死的人。他跟着说，那个钉子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钉子是什么？就是你的罪，我的罪。如果我们还爱我们的罪，舍不得离开我们的罪，我们还在暗中来享受我们的罪，我们就是不爱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每个人用一分钟的时间在主的面前默默祷告，把你心里的话向主讲，求主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深处向你的呼声，向你的回应。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到你的恩典慈爱的深处，让我们学习爱你的功课，然后侍奉。求主使我们有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基本的动力在侍奉上。奉主的名祷告，阿门。